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哈。那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话，基本上是历史上把的焦点是放在这个尼布甲尼撒他的王朝哈，还有大部分是在就是以他为焦点哈。那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呢，已经经过了，已经快到。你看哈，但以理15岁被掳，然后已经快到70年快满了，70年是神给他们的年数，好，神他在说几年或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都有他很确定的的原因。等一下我们看看第五章我们就晓得哈，他在算人的罪的时候怎么算的哈。那基本上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已经是到了90岁左右了，好。所以但以理入师穴是在90岁以后哈。好，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换的名字的时候特别我好像跟大家提过，他们本来的名字都带着神的就是那个敬拜真神里面的意义。有谁记得这四个年轻人包括但以理的名字里面的一些属灵的意义吗？里面是什么含义？犹太人他们常常他们的名字是带着跟神有关系的含义哈。有没有谁记得一个也没关系，记得几个都没关系，有没有谁还记得？刚刚一开始没有那个他们被抓来的时候，然后名字被换掉了，换成他们的神明的有关系的名字了。那他们原来的名字的话，但以理是什么？
神是审判者。
对。呀，神审判者，哈。然后呢，另外三个呢，第二个呢是提到审判的后面是什么？
审判的怜悯
啊，怜悯，对，公义、审判，然后怜悯。第三个呢，按照名字了哈，我现在那个名字也不会背哈，我还回去看的，因为他那个名字很长哈，我有一时没有背起来，我也没有去背。好，第三个是什么？
谁比我的神？
是的，有谁比我的神呢？好，然后第四个，
神必帮助。
是的，好，那好，谢谢哈，谢谢。这四个名字呢，事实上就在但以理书里面贯穿了这个神的名字，还有神本身的属性，就贯穿在这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的里面，好，包括这前面的历史哈。所以我一开始会那么的在意说，你们一定要把每一章学到神是怎么样的神，要抓住他那个特性哈。那就在这段历史里面呢，就快70年当中呢，神的名字、审判者，还有神是连续的，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到，好像把它再复习一下说，说他真的是显出他的审判，显出他的连续。还有一个，还有谁可以比你呢？没有别的啦，好像我们的敬拜的神跟那些巴比伦的那些神明们、偶像们，哈，做了一个很对决一样，哈，还有谁可以比我的神呢？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自己的一个宣告。最后谈到就是。神会帮助。好，那我们也从有没有感觉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审判的一个很清楚的。好，从审判开始也从审判结束，审判什么一开始审判的这个王太骄傲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但是审判中也有联系，那么第五章呢就做了一个终结了。好，所以你认识的神，我们认识的神是绝对的公义，公义到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单位哈，就是那个秤哈，天平上面的那个秤的单位啊，一分一毫都不能错过的哈，他的审判，他的公义到一个地步是非常确切的，他不会让无罪的成为有罪，也不会让有罪的变成无罪，这是神的公义。 那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里面一定会有神的连续，就像十字架上为了罪一定要有他的儿子死，这是公义，甚至呢转脸不看他的儿子，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又在那里饶恕了所有的人，罪人。所以那个连续，如果公义一出来，连续就在那里。所以耶稣到世上来，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巴比伦王国的帝国的最后一个王啊。那么这个当中，我送了一个表给你们，送一个表给你们哈。这个表里面呢，你们看得到吗？你们那个表你们看得到吗？
等一下我找一下啊，等一会儿我看一下，
我
先吧。我知道我大概有，哦，对不起啊，这个
我看到。
好 ,OK, 好。那我稍简单的介绍一下哈，简单的介绍这些王哈，从第一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43年的王，他是最长的。这个巴比伦王国是尼布甲尼撒的等他的王座就对了。接下来的话就聊聊。大家请你们去看你们的主群里面哈，里面有这个，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哈，如果你可以从你的那个群上看到那个图哈。这里一共呢有可以说是五个王，可是第六个是第五个王的一个辅助的，我们说摄政王，不是真正的王哈，所以基本上是五朝了哈，可以这样讲哈。好，那么第一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就传到了他的儿子，很可惜呢，这个儿子不怎么样，好，就是以卫米罗什么，我看不清楚，
等一下我看一下。
答 ,OK, 好。第二个是他的儿子，可是呢就只有2年。好。然后呢就被女婿篡了位，也就是这个尼甲沙利薛，这个是他的女婿。这个的太太是隔壁那个李道奎斯，不是左边，是右边那个。好。那这对于这个女婿，创了这个女婿呢跟他那个女儿是不是这个呢，只是一个推断而已哈，没有很确定，可是应该大部分的成分应该是这样，没有错。然后从第三位这个女婿呢就传给他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呢叫做拉巴什么西米罗达哈，他很幼小，一下子就被废掉了。好，所以就只有1年。接下去呢就由第二个女婿篡的位，也就是那个金波尼度，基本上他是第
拿波尼度。
拿波尼度哈，拿波尼度，好哈。因为这个拿波尼度呢听说他患了一种病，所以呢他后来就追求那种法术啦，追求这种宗教啦，所以他到处出去，然后特别到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追求这种，好像有点像去求药啦，求仙，类似这种情况，他就不太想再摄政了哈。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就由他的儿子叫做伯沙撒，也就是第五章的主角，就是最后的一代一朝的这个左政王哈，他不是真的王。那这个巴比伦王朝就断在他的手上。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断他的手上哈。所以呢他是谁呢，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这样了解了哈，外孙哦哈，他的外孙子。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我们的圣经第五章里面谈到王的父的时候，你都奇怪外孙该祖父啊，怎么变成父呢，哎，我们的圣经有没有出来啊？因为旁边会讲说主也是主哈，这个犹太人的父跟主哈，你看那个我们说 有比如说像美国人了哈，他们叫爸爸叫 daddy， 叫祖父叫什么 papa， 有没有 grandpa、
oh, grandpa
啊哈，类似这样，这跟英文没有关系，我在讲的你不讲的这个，我只是说给大家了解一下。有时候我们讲我们他们叫 pa 的时候是在讲祖辈，讲 daddy 的时候我们叫爸爸，那么叫 daddy 的时候是他的父辈。所以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混淆哈，比如说像第五章，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等一下我们要翻两个那个先知，那个先知预言哈，但是我们先翻到第五章，我先把这个讲一下，免得有没有哦 ，OK， 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或作主，有没有？所以在他们的这个称呼里面呢，父跟主就有点像，好像西方对于这个辈分比较没有像我们中国人那么清楚。你们有点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是只要爸爸以上的都称作父，有可能是这样。好，那他们说，所以这里有一个解释说或作主哈，所以等于说呢，这个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外孙子。那等一下讲到王后的时候，等一下哈，太后了，讲到太后，哈，太后呢会跟皇后也会同样的来称呼，等于说讲到他的太后是他的谁？谁回答我？你那个伯沙撒的谁？太后是谁？
他的外祖母吗？
对对对，外祖母，
或者是他的母亲，外祖母。
那、no, 基本上，你看哈、啊，他第十节哈，太后或作皇后。好，所以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混淆？父跟主可以同一个名称，皇后跟太后可以同一个名称，但是我们现在确定这个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外孙子，这样了解了吗？有没有问题？好，呀，你可以想象嘛，已经到了70年了，快70年了，几乎就是70年了哈。好，那么现在呢，我要你们看两个先知书的经节，所以请你们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13章。这个是一些背景哈，你们可以记起来，然后当你需要带人家查的时候，你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知识是好的哈。如果万一你都没有这种材料也没有关系，就把里面的信息把它吸收了，就最最重要哈。但是在这一卷书里面，对于那四个被掳的那个年轻年少的这四个少年人呢，他们的名字的意思要记下来，你们要记下来，因为他就在这个整个里面呢，呈现了神是怎么样的神。好，那现在呢，请你们看以赛亚书13章，我们要从17念到19。以赛亚书旧约诗篇往后面，大先知书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好的，请念。
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上神所颠覆的所罗马、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这到19是不是？ Okay,
我到了，
念过啊，没关系。所以基本上是在谈到巴比伦，对不对？好，那这个我必激动马代人，好， 等于说要来夺走侵占巴比伦的，打败巴比伦就是马代人。那么马代人跟波斯他们是连结在一起的哈，这个马代人的将军是被派来的哈，那他们的习性这里讲得很清楚哈，由以赛亚讲得很清楚哈，他们呢你不要以为他们爱银子爱金子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一个的时候呢，他用一个像是全金的哈，那他是不是很爱金子哈，有可能哈，但是呢我想他主要是爱权位了哈。那在这里告诉我们马代人是怎么样残，就是他们的习性是怎么样的习性，他不是为了经营而来，那是他们是为了侵权，权力的权哈。那这个时候呢，不管巴比伦的荣耀有多闪烁多闪耀，头就是只有头了，就没了啊。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大概100多年就已经预言了，神就借着他预言了。那我们再看一个往后面，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第51章，你们自己记下来，我没有给你们哈。耶利米书第51章第11节，两位大先这个就是篇章很多的这个大先之书啊，里面都有提到哈。好，51章第11节。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耶利米书51章11节。
51章11节，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它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
好，谢谢。这里有两个字，两次谈到一个字眼叫做激动，记得吗？在大卫数那个数兵丁的时候哈，那里有提到激动。那这次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神激动了我们上次本来要谈一下说到底神的主权跟人的这个选择怎么样在互动哈，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可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可以理顺了我们这个概念。好，如果神都掌权的话，那人为什么还要做呢？人会不会还要计划呢？那如果神可以干扰神的人会不会干扰神的计划呢？这是我们一直在有一个细脉在想的哈。那我们会慢慢你会更清楚了哈。好，基本上我们都确定。好，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我们的主题经节你们的大纲里面有哈，在但以理书第2章21节，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先知的预言啊，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出于神。那我们说神是审判者，他说是因为他要报他们亵渎，或者是他们对他的这个圣殿的仇。我曾经上次去中国的时候讲到那个你的事情是哪一种信呢，可能没有到每个地方都讲哈，但是就讲到那个约柜。被以色列人扛出去打仗的时候输掉了，等于说神如果是跟约柜如果跟神是等同视之的话，等于好像神失败了。可是来到这个外邦人偶像的大谷庙的时候，到外邦人的庙的时候，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4到第7章之间哈，在到了大谷庙的时候，他们把它放到这个大滚庙去，那个大滚的神呢倒下去，而且呢头脚都断掉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神有这种，他宁可让他的约柜被掳走，他不在意他的荣耀啊，因为约柜对以色列人讲是代表他的荣耀，所以那个以利的媳妇说荣耀离开我们了啊。可是问题是来到偶像的面前， 记得我们上一章的时候，我有一个经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看，我没有特别提。有一个经节，提到神的荣耀不归给偶像，不归给假神。那就是为什么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对神来讲他是忌邪也是嫉妒的。好，可以这样说哈。好。哦，神报仇，神报这个圣殿仇哈。好。那刚才的预言有提到说他神报仇哈。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但以理书第五章好吗，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就开始了哈。那一开始呢我们从第一段呢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念到等一下哈。一到四节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但以理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好，你们如果方便的话我希望多一点人打开你的麦克风。帮我们大声的念，慢一点念，不要太急啊！
摩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席，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摩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大王、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
好的，谢谢。徐慧，你的声音好像还没有好那么久了吗？
谢谢这么关心。是的，
还没有好是吧？嗯哼，好，现在呢，这里是一个这一章的一开始的一些场景哈。这个时候哈，这个时候的伯沙撒在这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个马代的军团已经在他的城市周围出现好一阵子了，可是。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他们的祖父啊，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呢，他把他的城沟也好，或者是护城河也好，或者是他的整个的设备，我们有一句话，我上次说什么固若金汤啊。那他们因为中间有一条河，在他们这个墙的中间有一条河，上次我们看到那个图案了哈，所以呢，他们就。很自信的说，因为这条河呢，我们有水，有水就会有粮食。听说哈，他们以他们的那个聪明智慧哈，他们可以有20年，就是我如果都不出去，我们这里面就有20年可以维持我们的生计的20年的粮食。怪不得这个伯沙撒呢，非常放心的，在他的王宫里面跟一千个大臣。没有去看有没有敌人，在他的王宫里面摆设宴席，而且呢饮酒大家畅饮。这种日子可能不是只有这一次，但是记得这一次是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不但喝酒摆宴，而且呢用的器皿是他们很引以为荣的，是尼布贾尼撒王这个伯沙撒的祖外祖父从犹太人的那个圣殿里面拿来的，不但掳了人，还拿了这些器皿。那这些器皿让我们感觉我们的神比你们的神伟大，你看你们的神的东西被我们拿来了，他用神的器皿，圣殿的器皿来喝酒，他们觉得这个太畅快了。你们有没有印象，在启示录里面谈到巴比伦，有谁有印象？如果你去看我们从但以理后会接到启示录哈，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大概14章以后，几乎每一章你都会看到巴比伦啊，巴比伦怎么样，巴比伦怎么样。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已经没有了，那为什么还谈巴比伦呢？基本上是在谈巴比伦的这个帝国的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所等于说 这个时候代表一种已经象征性的到了我们这个末世的尾端，到快结束的时候，到神要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几乎就是巴比伦帝国所有他们所犯下的他们所做的一切的翻版。好，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就是把圣洁的器皿拿来做世俗的用途。哇，这种亵渎是真的是太狂妄了。因为他们的话是假神嘛，金的银的什么造的，铜的铁的木头的，反正造的他们造的神啊，他们可以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他们从来不能说从来，他们的第一个王就已经认识到也宣告了哪一个人哪一个神是唯一的神。等于说就是刚才的那个少年人的名字里面说只有一位，没有人像他的，这个在他第一个王43年的王位里面已经体尝到了神的连续，神给他机会，而且他也悔改。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所做的这个你会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巴比伦倾倒了，有没有印象？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好吗？
有18章或者19章。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看14章的第8节，启示录，翻到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句，我们到最后要会把它接到启示录去，我们一起学习哈。那现在就是把这个做一个好像一个铺垫，一方面是铺垫，一方面也是神的一个连接到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的，两边差那么久，可是呢它完全是确实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哈。那因为巴比伦成为一个模式，人犯罪的一个模式，包括造一个很高的像，好像人就是要通天啊，人很感觉自己非常伟大啊，一方面拜假神，一方面把自己都当神看了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启示的第14章，有好几个地方哈，14章的第八节，14章第八节有没有人翻到？
有翻到。
好的，请念。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好，谢谢，再念一节好了。我们再念一个16章19节，来。
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抵给他。
好，然后再接17章第2节。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好啊，基本上这几个很代表性的哈。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这个尾，就是我们比我们这个还后面的时候，可是跟现在的巴比伦，用巴比伦王国把它放在一起，一定有它的让我们可以理解的地方哈。那么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酒，而且呢谈到淫乱，在神的圣言里面谈到淫乱的时候，人的淫乱的时候，淫乱是我们理解中就是在婚姻里面有约定的，这个婚约里面婚外有情有外遇，这个叫淫乱，对不对啊？那在神的口中的淫乱是什么？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他称以色列是淫妇啊。我爱你，我娶你，我娶你为妇为妻，但是呢你成为一个淫妇，等于说呢你对我不忠啊，等于说我们对神的那个敬拜敬畏的心不忠贞，这个叫做淫乱，这个是在信仰里面的概念啊。那从巴比伦，现在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5章好了，我们现在不用讲太多启示录，到时候我们会看到哈。 但你说第五章，回到第五章，他们在畅饮，而且是用神的圣殿里面的这些金器，好，这些器皿拿来做他们的酒杯。所以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也就是启示录在形容的。第一个是他们把很神圣的神圣殿的东西拿来做俗用，那这个是怎么样？是掺杂就不圣洁了啊，等于说是不圣洁了啊，非常非常严重的冒犯的亵渎哈。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念过了哈，竟然把这一种高兴起来之后呢，竟然怎么样？饮酒到个地步呢，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我上次的讲义里面有一句话我没有提，我刚才讲过了哈，神绝对不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个对神来讲，他马上就会那个怒气，神的怒气哈，神发出是很可怕的哈，那个烈怒哈，像烈火一样哈，嗯哼，所以这个是其实在讲的关于巴比伦象征性的罪。完全就是针对神所犯的亵渎他的神圣性，而且呢不把荣耀归给他。好，那个罗马书第一章说，明明知道有神，不感谢他，也不把荣耀归给他，不把他当神，是这个意思。好，那或许我们有个疑惑，尼布甲尼撒他的祖父是认识神的，到最后这个第三章结束，他非常清楚的宣告，那来到那么久了，这个外孙子他知道吗？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哈，你有看过的话你也晓得他是到底知不知道哈。啊，那突然间我们现在往下面看，突然间从五节到第九节哈，来一位帮我们念。
当时或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果好像脱节，伤切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观潮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则是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波沙沙王就甚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还要读吗？
先到这里，谢谢。哇，陈姐你念得非常有力，感觉上好像
我的眼睛不好，现在看不太清楚，不知道太多了没有用。
但是你好像要把这个里面那个情绪越来越好，有没有？你把故事念得很那个了，
有点激动，
有点激动，对对对，很好，用热情的，好，
对，
我也觉得这样哈。
谢谢。
好，现在呢，这个场景好像又出现了，就像他的外祖父做了梦一样。可是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是在大家的面前，不是做梦哦，啊，所以而且这一次呢，伯沙撒的害怕，他怎么形容？看到指头，只有指头哈，在墙上写字，然后呢，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甚至形容说腰骨好像脱节。可能在发抖了哈，都软的了哈，都站不住了哈，双膝彼此相碰，表示他在发抖哈，这个很可怕，对不对？然后只有指头在墙上写，问题是写什么他看不懂啊。同样的，他马上 把他的术士招来，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们谁可以帮我解释的话，我要让他成为国中的第三。哇，那么好哈、啊，光是解这个就成第三哈、啊。第一个是谁？
他自己的
王是谁？那个王是他爸爸，叫什么名字？刚才
好像是
啊，小马杜。对对对，那个是第一。第二是谁？
博莎莎呗。
对，是博莎莎第二。那现在这个博莎莎说，那么谁帮我解了这个意思呢？他就第三。好、哦、表示他非常非常看得非常的认真跟严重哈。非解不可，跟那个尼布讲上第一次做梦忘了梦，不管怎么就是一定要帮我解出来哈、哦、那种霸气哈、哦。不过他这次是要用这个奖赏哈、哦。结果呢，很遗憾的，他们的术士对于从真神来的这些启示也好，梦也好，或者是预告也好，他们解不来。啊，对于假神要面对真神的作为是不能抗衡的啦，可以这样讲。所以那就是第三个名字怎么样？谁像我的神？没有哈、啊，所以没有人可以解。那这个时候呢，皇太后，也就是他的外祖母，哈、啊。听到了这个事情，好像大家都很惊慌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就有点乱了哈，本来很畅饮的哈，大家都在吃在喝的哈，然后呢，就好像也，你看一千个人嘛，你可以想象那种慌乱呐、啊，那种害怕谈论呐、啊，大家都盯着那些字到底什么意思哈，然后就传到这个皇太后的这个耳边。听到这个事情，他马上回来，马上过来说，跟他讲到说，你有一个你的外祖父，啊，你不要怕，哈、啊，那你的外祖父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啊，那就又谈到刚才我们念过了哈，陈姐帮我们念过的十一节哈、啊，国中有一个人，里头有圣神的灵，哎，我们刚有念到这个这里吗？还是还没？
没有念。刚第四
节
没念
，OK， 还没念哈，好，那从11到17，好，看哪位愿意念11到17。
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招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贝鲁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阿们。
好，先到这里哈。好，谢谢。皇后告诉她的孙子之后，那这个 伯沙沙就赶快好把这个但以理召过来了。那你可以看哈，这个那个前面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呢比他更霸气哈，如果不讲出来就全部杀掉哈。结果这个伯沙沙呢却跟但以理说跟那个术士说，谁解了我就给你什么什么做你的赏赐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出场了，也接到这个消息，然后但以理先回复他说不用了，你要给我的这些都拿去给别人哈。从一开始我们看到15岁的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同伴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立志不吃王的膳来玷污自己。玷污是因为跟他们所从小所学的律法有关系，他们守住，虽然他们远离家乡，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那些拉比不是拉比，那些律法师那些文士也不在身边哈，懂律法他们都说不叫文士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立志，一直到他已经90岁左右了，他仍然被看到，他已经很久没有做什么了。你看他那个三个被在火窑里面的有没有，那个时候但你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哈，可能在别的宫哈，因为他们是住在王宫里面的哈，我说有东有西两个宫哈，那基本上他就好像被有点像就是没事做，不是没事做，就好像没有他的什么作为啦哈，也没有需要他了，有点像这样哈，就好像不太有什么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又把他造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从十几岁17岁他进到王面前解那个梦到现在的90岁左右的但以理，他被认识的仍然是一样心中光明，有神圣有神的灵，然后他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我一开始我提过但以理书的第12章有一句话，他说智慧人必发光，带领人归义。好，我们说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做见证，那基本上不是靠着我们嘴巴说什么，是智慧人，就是有一个智慧的光会散发出去，然后呢会吸引人归义。这个是但以理书里面12章告诉我们，也是从第一章到12章基本上就是这一段啊，这段历史上面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年少的人到现在已经到很长寿了哈，到90岁了哈，他仍然是那个被记得也是被认出来里面有神圣的灵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是属于神的人。刚才前面对于伯沙沙的这种，你看啊，他的名字也叫伯体，叫做这个他的那个这个巴比伦的名字哈，也有沙沙哈，你说这个跟他的神明有关系哈，跟那个巴比伦的神明有关系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呢，从我们的神的特性里面看到一个立志要跟他属于他为他活的人，他就会有神的属性里面的光。第一个圣洁，他是心中光明圣洁，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反正圣洁都等于说就跟世俗有分别了。刚才他把那个圣殿的杯拿去喝世俗他们在作乐 的酒啊，这个就是已经是不分了，掺杂了啊。在旧约时代，他们那个时候不管在做什么，关于这个会幕啊，关于里面的所的材料都是不能掺杂的，不能有混合的，包括这些纺线的东西都要纯的啊，纯的一种材料。所以 这种分别出来圣洁，然后有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在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它有几个特性，倒不是我们想的哇知识广博，现在知识广博已经不算什么了，不管我们的孩子念书有几名哈，第几名哈，不管怎么样 AI 一摆出来，大概慢慢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念书也就是这样嘛哈，因为我们有一个 AI 在那里了哈。那但是呢，这种从神来的智慧是会发光的，你看其他人没有办法，他们不是有神明吗，他没有办法，他先一样先找他们，那这个理所当然，因为伯沙撒可能就是对于他的四周围的这些自己，我们上次提过了哈，对自己的术士呢当然就很熟，那代理已经基本上可能也有点退下来了。所以从立志开始15岁到现在的但以理只有越来越亮，没有越来越暗。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说你把那些礼物都给别人吧，我服侍，我跟你讲是因为我需要忠诚于我的职位。好，我们耶稣也讲对不对，保罗也讲哈，我们服侍的人，我们就好像服侍主一样，他对每一个君王的服侍都是很忠心的，也很尽责的哈，他认为我应该是要帮你解的，而且我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我有什么好邀功呢哈。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帮你解这个，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大纲，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项。第一项的话谈到这个伯沙撒王的话，他的这种三个哈，我们把那个大纲刘磊帮我念一下，大纲里面的第一大项里面的三个关于伯沙撒王的作为，亵渎之极，金权之末、哦、大项
就是亵渎之极，金权之末有三点，第一个以欢饮度日，第二个以盛气熟用，第三个以假神代替真神。
嗯哼 ，OK。其实哈，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耶稣对教会讲话的时候，里面也有教会有犯了这三个问题的，这三个罪行的啊，教会。不过耶稣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伯沙撒他所犯的罪，所犯的亵渎神、冒犯神的罪行，已经我们把他理过了哈。好，所以什么叫犯罪呢？当然，从一个认识神的人，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那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基本上就是愚昧的嘛，他们不认识神。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不认识他的这个尼布甲尼撒，因为他会觉得好像哦，我多伟大，是我，你看我做成我的王宫，我做成这个空中花园哈，你看只有我可以做得出来，没有错，他真的是很不可一世的哈。但是这个时候神给他机会，他是愚昧，他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神说好，我让你看一看你上面还有什么，所以神给他机会，对不对？那到了这个伯沙撒的时候哈，他所做的已经到了一个亵渎的，前面那个是很骄傲很狂妄不认识神，这个的话就是亵渎了哈。好，那我们来到第二个大点，但以理他的使命。好，我们现在进入的但以理的使命，所以他答应要跟他这个帮他解了哈，帮他解这个谜语了哈，可以这样讲哈，看不懂了哈。好，那我们来从刚才念完的第五章18节哈，18节我们念到，先念到24节好吗？
但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绳杀， 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取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禄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撒撒呀，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世人将他的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着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文字。阿们。
好，这里好的，好，谢谢。好，等一下我们再那些意义哈。好，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呢，他很仔细的把前面他的祖父的事迹再讲一次，然后进入他现在的罪行，讲得很清楚哈。我等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两个问题我们要讨论，一个是这种情况下面到底伯撒撒还有机会悔改吗？如果 他有没有办法避免这场悲剧啊？这是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哈。那现在这一段呢，就进入说啊，为什么但以理要讲的那么的仔细？他其实一看到那个文字，他已经知道结果是什么了，然后就从他的外祖父的事迹开始讲。一样哈，他再次提到哈，即使是神给了你的外祖父给他啊这个大权，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这是神给他的。刚才我们那个主题经节有没有第二章的吧？立国啊，改变时节，神他创造他什么都可以做啊，他随己意行事。但是呢，有一共至少一共有两次，在不同的时段，神向他的外祖父伯撒撒的外祖父给他机会，知道说认识说，你的上面还有天，天上有神啊，你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因为他已经给他一个梦了，说你就这个金头而已嘛，他就一定要把它弄成全身都是金的啊，就已经越过他知道那个梦的真意，他已经知道了，他还是要那种傲气霸气呢，那种野心呢，没有办法，从头下面全部都弄金的。而且他也承认说，这个是天上的神，这个没有别人可以这样来告诉我这个预告我这些事情。可他还是很刚愎，对不对？所以以至于呢，第二次神又给他机会，让他从人心变成兽心。这个但以理很仔细在跟他的外孙子这个伯撒撒又讲了一次，而且这个讲这些里面呢有什么？有讯息，就像我们在讲到的讯息一样。他是怎么样的神，他做了什么事，人是怎么样的人，人的结果是怎么样，他把他又讲了一次啊。然后接下来22节，他说伯撒撒，他直呼他的名字哈、啊。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已经怎么样台语有句话叫做老神在在，就是他已经很淡定了，不管你要杀我怎么样，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伯撒撒，因为看着他那么的幼稚，等于说他在，我为什么这里提到说他是代表圣神，在他们心里面认为但以理有圣神的灵， 那么他代表这一位圣神要讲出神要他讲的话，那个话是有权柄的。他说伯沙沙，你是他的孙子了哈，你知道这一切，你虽然知道这一切。所以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伯沙沙知道吗？你心仍不自卑，或许有一个情况的不知道是应该知道啊，一个人继承了前面的这个啊帝国的这些那个王位的时候，那个史官一定会记清楚这些所有的记事啊，记得吗？那个谁啊，那个波斯王朝的时候，那个以斯帖，为什么莫迪改被提出来要奖赏他？因为他们的史官记下莫迪改怎么救了王，是突然间在那个时候被王听到说，诶，有这个人没有赏他，所以照理讲他应该知道。那但也是说，你虽然知道，他应该知道，但是那个知道并没有带给他任何的警惕，也没有带给他任何的启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很多圣经里面神的知识。当保罗跟写那个提摩太书的时候，他说危险的日子有一些人常常学什么？应该是提摩太后书，我们上次我去的时候我常提那个第三章，好像常常学什么？有人记得吗？
是不是常常学习终究却不明白真道？
对了，学习神的话却不明白。所以这个说，他说你虽知道，这句话有他很深刻的意义在那里。即使他知道历史，可他不在意，他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可以这样讲。非常的轻忽，而且呢不以为见，或者他根本就不管他前面的历史是怎么样啊，就只懂得什么样，懂得喝酒宴席。因为他基本上我前面讲，他如此在度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怎么会那个敌人那个军队都在外面围着，那他太非常的自信，说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的城固若金汤。好，我上次讲过的固若金汤的它的原来的含义了啊，东汉的时候。好，你心仍不自卑，这是一个悲剧哈，这个真的是个很遗憾的悲剧。他可以不用这样子，因为本来神把这个帝国赐给他，赐给巴比伦的话，如果巴比伦的王，他们从他们的第一个王哦，第一个王神就给他机会，给他四十几年。你说嘛，这么长的王座王朝的时候，他下面的人不会知道他的第一个王的事迹吗？我们想一想，你心仍不自卑，不但这样，第一条哈，第二条知道却不自卑，不在意，第二条。而且呢，不但不自卑，而且到一个地步，把犹太人的神的圣殿中的器皿拿来让你四周的人喝酒。第二条，第三条，不但这样子，赞美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的这些人所造的偶像，把荣耀归给偶像。所以他把他的罪状一条一条讲得很清楚。你一点都没有想到你的气息，你的权威是哪里来的，然后愚昧到一个地步，把荣耀归给那些偶像。这是但以理讲的哈。好，开始他就要解这个意思了哈。好，那现在呢我们从24节念到最后好吗？ 24 节念完最后，看哪一位要帮我们念这一段。
所写的文字是 米尼提克列无法而心，讲解是这样，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过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列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列斯就是你的国分离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波萨萨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丹伊里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立列第三。当夜，加利利王博萨萨贝萨马代人大流士年62岁，娶了加利帝国。阿们。
好的，好，好。现在但以理把他的信息讲完了哈，他还是一样心平气和的对这个博萨萨来解上面那个词三个词的意思哈。这个米尼提克勒，我们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色克勒，记得吗？记得这个色克勒吗？几色克勒啊？它是个单位哈，
卢卡有个单位，
重量。
对对对，单位哈。好，那个乌呢是，而且哈，法尔辛呢是分开两边。好，一个色克勒分成两边。好，本来是名词，本来是单位，你们懂吗？就是那个秤啊，这里不是有讲吗？第27节提克勒，也就是色克勒，就是你被秤在天平里，你的罪，神不是随便处罚你的哈，那你把它放在天平里，神把你算得清清楚楚，然后呢这个一个迷你等于60个色克勒，好，这是单位里面的话，就是它的有个大的一个小的哈，然后后面的啊是一半，各为一半，好，那么现在他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哈，他用这三个名词呢来解释对于伯沙撒的一个预言，好像所有的预言这个最快当天就被杀死了，好。那现在这里已经很清楚了哈，神把你的罪行，把你的罪，你对神亵渎冒犯的罪放在天平中，不会冤枉你的，不会冤枉你的啊，一分一毫算得准准的，要显出你的亏欠。那么到后面他也提到了哈，他说你的国呢要分裂，他们当然这个巴比伦就要灭亡了，但是到之后呢就会分裂，好，基本上是给两个马代跟波斯，那基本上波斯是为大了，好，所以到后来波斯王就让那个尼西米他们回去，不，第一波人不是尼西米，好，帮他们回去哈，好，就是那个以斯拉哈，跟那个回去建修殿的那个哈，好。说了巴伯，好，那么现在呢这个解释了哈，你看一下伯莎莎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哇，讲得很清楚了哈，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上，按着他的话很清楚，很快的，然后呢传令他在国中第三位。好，我们来看伯莎莎这个反应，一方面可以看到他说话算话，对不对？可是这个国中的第三位就只有一天，也不到一天，就几个小时而已。那我们来现在来从这一节，伯沙撒下令，听完这些，去把紫袍给但以理，把金链给他戴在头上，传令他是国中的第三位。我们来稍微从这一节来想想伯沙撒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跟他的祖父外祖父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们也要来思考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犯的，我们讲到至少看到有三个罪状哈，就是大以理讲的非常清楚哈，审判的神他在审判的时候不是一发一生气就一生气的话就好像就怎么讲就不可控的，不是这样，他是按着天平的一分一毫都不差的算给你看，按照对方的行为，按照对方的罪行，然后给他一个相同的一个审判、惩罚或审判结果。你们认为这一位审判的神，一方面又是连续的神，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他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的神。面对一个像这样子的伯沙撒，有没有可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记得那四个名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问题，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好，请讲。
我是觉得神在审判之前都会要给人机会有拯救。之所以但以理讲解这么清楚，就是还是神连续这个伯沙撒王，所以给他机会。但是看到他的反应，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诧异，都告诉你，你的国即将要分裂，要灭了，怎么还有心思虽然他是可以说是很讲信用，但是我就觉得他的那个观念跟你说刚才的好像他就觉得无视，好像听了好像也跟没有听的那种，没有一个惧怕的心哈，不知道这位神真的是就是那个信使的，他是连续，但是他也会有公义有审判的。
嗯哼，所以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他好像听而不见，是吧？听而不闻了。
是。
前面看到那个指头写字怕成这样子，这个时候听到这个解释，他竟然按照他的王的这个答应的帮但以理给他该给他的给他，所以他对于这个词的解释的这个字的解释呢，他很满意，龙心大喜哈。下面就说他就被杀了，那一天那个晚上就被杀了。他们这个外面的敌军呢，他们从下面把水抽干，把它截断，那个幼发拉底河哈，他因为他流过他们的城墙的中间嘛哈，他把它截断抽干从下面进去，已经做很久了，不是那一天才做的。那他们只是觉得他们也可以二十年都还有东西吃，他们可以不用做什么，不用担心哈。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真的是我们要有所警惕哈，有所警惕。所以刚才是吕梅对不对？
是
OK。 所以你认为说前面为什么他不厌烦的再把他的外祖父所发生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事实上是要给他机会，是不是？
是。
嗯哼。一方面把他的罪行讲得很清楚啊。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想法？像他，
我来说吧。
好的，请讲。
您的问题呢，我的回复是如果伯沙撒能够听了但以理的这个解释以后，他能够敬畏，真的是存着他一开始那种敬畏害怕的心，并在神的面前悔罪，求神的赦免的话，神肯定是会给他机会的。我也很同意前面那位姊妹的分享，神真的是怜悯的神，慈爱的神。只要是这个审判还没有落地，就是没有落到他头上实施的话，神是再给他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第四章的时候，那个神给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那个梦的时候，就是其实是说了神的这个计划的。但是我们虽然说不知道，如果说这个伯沙撒如果说悔改，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的赦免以后，神的计划会怎么样？我想应该是不变的，但是神肯定是会有他自己独特的办法，就是来。
当然是，
但是他却错失了这样好的机会，再继续保持那种自大，哎呀，还貌似，哎呀，我是一个讲信用的神，还想维持那种面子，结果就错失了那么好的机会，这是我的看见。
是的，好，我很认同，我很认同。